今天平约瑟牧师要分享。
今天我要继续上周所分享的，我们谈到关于定罪的执事、赎死的执事，我想继续，在我心里还有许多想讲，心里还有许多话。 Amen， 你看得出来。Amen， 我只想确定你能领受。不管还剩下什么，你知道主总是有十二篮剩余的。 Amen， 我们会在未来的几周继续。 Amen， 所以继续收看并领受Rhema的食物，神为你预备的这Rhema话语。圣经透过先知阿摩斯说，在末世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，人饥饿非因无饼，干渴非因无水，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。因此在末世，主的话将变为稀有和宝贵。 Amen， 朋友们，你听见主的话与很多人相比，你真正蒙福。这并不是缺乏神话语的饥荒，这不是神话语的饥荒，这饥荒是缺少听主的话。 Amen， 缺少聆听主话语的饥荒，不是主话语本身缺乏，主话语是丰富的。 Amen， 我很高兴为你们这正在收看的继续收看，赞美主。你需要神的话。 Amen， 在所有你能想到的事情上，今晚该为家人煮什么，在未来几天我该为家人煮什么，我该在网上订什么样的食物这些都很重要，并且有其意义，但都不如你每日领受的话语重要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。 Amen， 请继续收看。我要你期待主告诉我，要我说这话语。告诉你这一点话语一发出，不要等我为你祷告。 Amen，我会祷告。 Amen， 就像往常一样祷告，我会说出主给我的话，但是无需等待这样的时刻，要期待随着话语一发出。我们知道你坐在你的荧幕前，或无论你如何领受这话语，要期待，要警觉，让自己不受干扰，别让任何人干扰你。马大不行，表弟不行，任何人都不行，任何人好吗？就说这是我的时间，我稍后会处理，这是我与主一起的时刻。 Amen， 要专注，有愿意聆听的心。你知道圣经说生命记28章所有祝福都会到来，如果你仔细聆听，希伯来文是如此。聆听我的话语，聆听这个字重复两遍，神说所有这些福必追随你，临到你身上，只要专心。英文圣经是说留意听从，但在希伯来原文中其实是重复聆听这个字，用你外在耳朵听，用你内在耳朵听。 Amen， 不要有任何打扰。 Amen， 你将得着一切好处。话语一发出，神要我告诉你，期待得医治，期待圣经用所作一字，期待神已发命，借着简单的话语，简单的信息来拯救所作医治，所作也是医治。 Amen， 校正生命已经偏移的部分，就是带来完全。在你的思想上，在你生命的每一个领域，如果忧郁症试着潜入你的思想，潜入你的情绪，神的话会将你拯救出来。 Amen， 他会拯救你的思想，拯救你们的关系，会拯救。因此当我们接受耶稣时，我们不仅得救，我们相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和主，但我们每天都得救。圣经说领受那所栽种的道，雅各书第一章说领受那所栽种的道，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，是写给基督徒的话。神说领受那所栽种的道，就像你被接枝到一棵树一样，领受那所栽种的道，就是能所作你们灵魂的道。 Amen， 就是我们的情绪。今天很多人他们的灵魂需要拯救，他们很沮丧，恐慌症发作，焦虑、忧虑、担心，神的话能救你的灵魂。 Amen， 这是我所关心的，这些忧郁症的表现，恐慌，发作，焦虑和忧虑，失眠的夜晚翻来覆去，因你的头脑总是转不停，一直想着使你忧虑和担心的事。 OK， 所以 神要在这领域拯救你，但你可知这些现象其实是死亡的表现。圣经说，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，来看在哥林多后书三章，如果属死的执事，让我们停在这里，就在这里停一会儿，让我们来看属死的执事。那用字刻在石头上是属死的执事，这是一个事工。上礼拜我们看见以利亚有定罪的事工。Amen。在大多数情况下，你会发现除了像以利沙这样的，他是以利亚的继任者，他的事工就像他的名字以利沙，意思是我的神拯救，他的事工更重于恩典，以恩典为导向。他行的神迹是以利亚的两倍，刚好是双倍，但以利亚是律法的执事和定罪的执事。我们上周看到他做什么，他分赐什么？死亡。 Amen。 执事的意义是你分赐，你赐予，就是这个意义，执事，属死的执事。 Amen。 你想想，没人会想参加一个服事主要做的是属死的执事，对吧？但圣经却非常清楚说明，属死的执事是用字刻在石头上。你不能说这属死的执事不是律法，你不能说屏幕师这里的律法指的是割礼，指杀动物献祭，指的是如何洗手之类的。不，朋友们，那些东西也是律法规范的，也是律例，但从来没有刻在石头上。英文钦定版圣经说，从未刻在石头上，神的手指所写的只有十诫而已。圣经说得很清楚，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，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，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。很多人不想接受这个事实，是有荣光，但无法与极大的荣光相比，就是称义的执事，就是恩典，确实有荣光。这就是为何有一些复兴是定罪的执事。让我在此停一下，给大家看属死的执事后来被称作定罪的执事。第九节，因为有荣光，确实有荣光，定罪的执事有荣光，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。哈利路亚，我渴望成为称义的执事，我祷告我的事工赐予公义给那些迷失的人。 Amen。 我祷告我的事工，我们知道神透过各样执事来工作是神赐予的。 Amen。 是公义的礼物。我祷告我对信徒的事工会让你醒悟，你在基督里已是公义的。 Amen。 还有整本圣经说这是神所默示。 Amen。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，教导人什么？学义。新约的义从来不是你做什么，那是圣洁，明白吗？圣洁是我相信逐步的成圣，但我说的是公义，公义永远是礼物。 Amen。 所以整本圣经都是我们学习关于公义，只有当我们在义中得坚立时，才能影响我们成圣，我们实际的成为圣洁。可以这么说，我们都有成为圣洁的地位，一次且永远的。当基督死在十字架上，我们不仅称义得着公义，但我们也是神圣的分别出来。但我说的是实际的成圣。 Amen。 这一切要能发生，只有当你在义中得坚立，这是首要的。圣经说基督给我们带来智慧，智慧是首先的启示。 Amen。然后公义，再来是圣洁。圣经说基督给我们带来智慧，智慧是首先的启示。 Amen。 然后公义，再来是圣洁。基督是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或成圣，然后救赎，你明白吗？次序很重要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很多人他们说，那么圣洁呢？那么成圣呢？你不明白保罗分享的这个真理，你其实是把车放在马前面， 车永远不会拉马，马才会拉车。朋友们，重要的是我们看圣经，圣经使用的语言不是屏幕师，不是其他人。圣经说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，然后又说律法也是定罪的执事。在旧约里，以利亚是给予定罪，这是当时的事工，因为百姓在律法之下，如果他们不守律法，定罪就会临到，不仅如此还有死亡。但朋友，我们已经不在那样的执事下，最后一位定罪的服事者其实是约翰，施洗约翰。圣经说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，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。 Amen。 因此从那时起，耶稣来带来了恩典，律法是借着摩西颁布的，恩典和真理却是 Hesed via Med， 恩典和真理都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，希伯来文是 Hesed via Med。 而且在整个旧约里，恩典和真理，或说真正的恩典，来自耶稣基督。哈利路亚， Amen。 重要的是，即使是那些懂得恩典的人，重要的是你要问自己，我真是在恩典之下吗？因为这是每天的事，因为在一天中，在一天之内，你其实可能想你是得救的，或我相信神的恩惠在我身上，恩典是无法迎来的恩惠， Amen。 然后在下半天你开始纠结，我必须做什么，你知道我担心我与神的关系，或者今天我觉得我做错了什么，你现在依据自己的行为来审判自己。但屏幕师，人们查看他们的行为不重要吗？不，朋友们听着，你的行为是你心的果子， Amen。 恩典和福音不是关于更正行为，而是心要得转变。如果你的心是对的， Amen，果子就对了。如果一棵树，如果根是好的，果子将是好的。这就是为什么大约需要四年才能长出好葡萄，即使如此他们也不会用第四年的葡萄来酿葡萄酒，酿好酒。为什么？因为根还没那么的深，他们会等更多年。 Amen。 当根越深时，果实就会越好。当根越深，果子就会更好。因此我们必须专注根源。在这里我们谈论的是根，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。好，我记得多年前我坐在书房，这是在90年代，我刚结婚时，我记得我坐在那里，主对我说话，主对我说，突然间我感到这个出现，主对我说，没有人死从埃及到西乃山途中，没有人在埃及到西乃山途中死亡。那时候我从没听过任何人传讲这一点，从没在任何地方读过，这是主对我说的啊，没有人死，我的百姓从埃及到西乃山途中没人死亡。我知道埃及到西乃山的故事，我们都看了电影《十诫》，描述了一切，我们都知道神将以色列的百姓带出埃及，带他们走这路程，对吗？一路穿过红海，一路穿过，你知道一路穿过马拉的苦水，然后到另一边，最后到西乃山脚下。这时候神颁布十诫。如果你注意到从埃及到西乃山，人们埋怨，你可知埋怨是罪，对吧？埋怨抱怨就是罪。他们之所以不停抱怨，事实上他们一路上从未停止抱怨，甚至直到第40年摩西发怒击打磐石的那一年，那之前人们都在抱怨，他们说，你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去死吗？想想看，30多年过去了，他们还在抱怨，同样的事，他们没有异象。后来摩西揭露原因，摩西说，在帐篷内发怨言说，耶和华因为恨我们，所以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除灭我们。在他们内心深处，根一直没有去掉，他们真的相信主没有为他们的好处着想，他们没意识到主的爱。 OK， 因此他们发怨言，甚至从埃及他们发怨言，所以埋怨就是罪。我们已确定这一点，所以当他们第一次来到红海边界，还记得 身后是法老的军队，要来追杀他们，前面是红海。他们做了什么？他们抱怨，你带我们来这里死吗，摩西？他们埋怨，圣经说他们埋怨又抱怨。神做了什么？神惩罚他们吗？有人死吗？将近200万的人，将近300万人，有人死了吗？不，没有一个人死。神做了什么？神打开红海，他们走了过去。 Amen。 这是三天的旅程，现在他们没事了一段时间，然后他们三天的旅程，他们在马拉的苦水，记得吗？他们又开始抱怨了，他们埋怨抱怨主，他们埋怨抱怨主。主给摩西看见树， Amen。 树永远是答案，耶稣的十字架。他们扔进水里，水变得甜了，他们高兴了一会儿，之后又开始抱怨没有食物，他们发怨言，他们埋怨神，抱怨摩西和亚伦，你为什么要带我们来这里死？神做了什么？神如何回应？神降下，不是审判，神从天上降下玛纳，食物降下，在诗篇圣经称之为最棒的食物，天使的食物。 Amen。 天使的食物。 Amen。 神喂饱他们，不再饥饿，没有人死，一个都没有死。在红海，在红海前抱怨，在马拉的水边抱怨，抱怨没有食物，他们都没死。其实这几乎就像每个新的抱怨都带了新鲜的供应。这不是因为，而是写明，虽然你不配，但我给你不配得的恩宠，神一直都在运行。关于什么的盟约？律法，律法还没颁布，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无条件的约。当神应许他们迦南的土地是流奶与蜜的，是个无条件的约。 Amen。 神说我会，我会，我会。 Amen。 所以神把他们带到，把他们带到脚下，是在利非定的磐石，在那里神第一次，他们抱怨没有水，他们抱怨也是在西乃山之前再一次没人死，神从磐石中带出水来，一路到了西乃山。在西乃山神说，我带你一路走来，成为敬拜我的祭司的国度。国度代表什么？王和祭司，这就是今天在基督里的我们，祭司的国度。神说，我想要一个神圣国度为我与这世界分别。 Amen。 神说，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，我喜欢。出埃及记19章，且看见我，神如鹰将他们背在翅膀上，这几乎就像是飞行，他们的脚没有受伤，是借着恩典。老鹰的翅膀总是代表他的恩典。 Amen。 神使你返老还童，像老鹰一样，这与恩典有关。 Amen。 他们在西乃山脚下说了什么？好，神还没颁布十诫，这在下一章。出埃及记19章，他们说，希伯来文是 kor， 代表一切 kor asher debel， debel 出于神的话， debel adonai naaset， 强烈果断的话语。神能命令我们的一切，神能对我们，能对我们说话。他们甚至还没听到神会命令他们什么，我们可以做到，我们会做到。那 said 是非常强烈的用字，代表我们必能做到。但是你看，这是人假定自己的公义，其实没有。人假定自己的力量，其实没有。人假定自己的力量，其实没有。你必须明白，这就是神颁布律法的原因。律法是神圣的，不能使人成为圣洁。律法是公正的，不能在神面前使你称义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，不是知道公义，而是叫人知罪。阿们。神对亚当和夏娃说，你吃分辨善恶树果的那一天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谁把这棵树种在那里？神。但神种了那棵树，因为若一切都是好的，唯一能选择的只有好，神造的一切只有好的，却要你知道，却要你用却要你用自由意志来选择。那么自由意志在哪儿？运用自由意志的力量，神不得不把一棵树分开。神说， 不要吃那棵树，你吃的那日，你必定死。这棵树本身有问题吗？不，神种了那棵树，这是神创造时的一部分。神看他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，这棵树是一部分，很好，但对人不好。所以神希望的是人不要选择那棵树，不要从那树上吃，甚至不要在那棵树上找他们的食物，因为神供应了所有的树，他们是唯一的受益者。想象一下，财富伊甸园里所有的树都是他们的。神对亚当和夏娃说，你吃分辨善恶树果的那一天，等一下，谁把这棵树种在那里？神。但神种了那棵树，因为若一切都是好的，唯一能选择的只有好，神造的一切只有好的，却要你用自由意志来选择。那么自由意志在哪儿？运用自由意志的力量，神不得不把一棵树分开。神说，不要吃那棵树，你吃的那日，你必定死。这棵树本身有问题吗？不，神种了那棵树，这是神创造时的一部分。神看他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，这棵树是一部分，很好，但对人不好。所以神希望的是人不要选择那棵树，不要从那树上吃，甚至不要在那棵树上找他们的食物，因为神供应了所有的树，他们是唯一的受益者。想象一下，财富伊甸园里所有的树都是他们的。但魔鬼来了，魔鬼诱惑了夏娃吃着树上的果子。所以圣经说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，死的毒钩就是罪。这我们都知道，罪的诠释就是律法，罪的诠释就是律法。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罗马书六章十四节。在何时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，罪何时没有力量？这就像几乎像各位，请读圣经。人们太快说圣经在说什么，圣经说这样，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？读圣经答案是什么？断乎不可。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？真基督徒不能活在罪中，他们可能会犯罪，但他们不能过充满罪的生活，他们在罪上是死的。答案是，这是不可能。这样的活在罪中使恩典更显多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我们这个在罪上死的人如何再活下去？然后你继续阅读，会来到十四节，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。我看见属神的人，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撒旦不能做主，疾病不能做主，忧郁症不能做主，任何堕落的一切都不能做主，因为罪不能做主。 Amen。 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，反之若你在律法之下，罪的诠释就是律法。好，难道不能这样来思考？如果魔鬼想把罪带进你的生命，他只是来到你面前说去犯罪。你们有多少人会做明智的选择？你很清楚。不，他接近夏娃的方式同样也是接近你的方式。看那棵树被称为分辨善恶树，朋友们，不只是分辨邪恶，是分辨善与恶。能分辨善恶怎么了？很多问题，因为只有神才能掌握善与恶。因为你领受的那一日，你会想努力做好，但最终却是行恶。这不是律法的象征吗？律法是如何分辨善恶。因此罗马书三章二十节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，知道什么是好的，但却做不到。就像保罗在罗马书七章说的，当我在律法之下，我想做好事，但我最后却做恶事。然后我意识到 我肉体中没有良善，我愿意为善时，便有恶与我同在。这是个律。朋友们，你不能靠分辨善恶树而活，神希望他们靠生命树而活。 Amen， 也就是基督。回到西乃山，他们吹嘘说，无论神命令我们什么，我们都能做到。那塞，我们能做到那塞。 Amen。 各位，他们没有。接下来就是你看见什么？看到金牛犊。 Amen。 在西乃山脚下会看到一头金牛犊，他们造了金牛犊。金牛犊是什么？违背了第一条诫命，除我以外不可有其他神。罪的权势就是律法，一旦你把自己放于律法之下，朋友们，你就在罪的权势之下。看他们所犯的罪，这不是随便的罪，是在知道火柱在他们离开埃及时有多靠近，保护他们的云柱遮蔽了正午的太阳，遮蔽太阳的热度。神与他们同在，他们知道，他们看见雷鸣声，他们知道神与他们同在。然而想想那头金牛犊代表了什么？就像你犯了最糟糕的罪，头一个违背的事就是我们不认神，我们去拜另一个神，说把我们带出埃及的就是金牛犊。圣经说，犹太人告诉我们，那正是五旬节。当神在下一章颁布律法，因为他们太自夸了，他们说神说的一切，神说好。摩西出埃及记十九章，神颁布了律法之前，摩西告诉他们不要靠近山，我在西乃山四周设立边界，就连动物碰到山、靠近山都会被击杀。不要靠近，神从未用过不要靠近这种说法对他们说话。当他和他们在埃及时，事实上他和他们如此靠近，白天的云柱，夜间的火柱。当他们穿过红海时，神打开了大海，走在他们前面，然后他的同在到他们背后，保护他们免受法老大军的伤害。他和他们如此靠近，他从未惩罚过他们。因为为什么他们离开埃及，不是因他们有多好，而是因他的良善，不是出于他们的忠诚，而是因他的信实。他将他们带出来，将红海分开，是因着他的信实。他打开，他使马拉的水变甜，是因他的信实，因他的信实，因着他的良善，不是他们的。一路走到西乃山，是靠着与亚伯拉罕立的约，代表一切都出于神。好，难道神不关心他们的品格吗？朋友们，并不是。在恩典之下越久，就会有转变。只要在律法之下，就无法改变，已经被证实了。即使到了最后一年，他们仍旧抱怨。但这一次，在西乃山之后，神颁布十诫之后，当他们抱怨时，就会死；当他们埋怨时，就会死；当他们发怨言，就会死。有什么区别？是同样的罪，埋怨和抱怨，在西乃山前和西乃山后有什么区别？我知道我已经说了很多，因为神的一句话，我做了研究。你还记得我的小研究？当我刚结婚时，神对我说，没人死，我开始查考。我告诉你，门被打开了，这就是我的事工，恢复恩典的福音。Amen， 那时不是那么受欢迎。Amen， 我可以用流行吗？我不喜欢这样说。其实神正在恢复恩典的福音。Amen， 给便雅悯的世代。哈利路亚。从那时起，当他们犯罪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告诉神，对我们的审判，对我们的祝福，对我们的处置，都不要出于你的良善，你的信实。从现在开始，无论你对我们说什么，我们能做到。要按着我们的良善来处置我们。从本质看，他们是这么说的，这就是在律法之下的意涵。如果我做得好，你祝福我；如果我顺服，你祝福我；如果我不顺服，你诅咒我。这就是他们本质上，他们进入这个，别忘了，在雅各书 并没说在一条上跌倒就算一条，不，雅各书说啊，只在一条上跌倒，他就是犯了重条。朋友，我只是知道，我在这里分享的一切，我们是否明白后果？甚至在律法颁布前，我只是预先讲了我想分享的资讯，所以继续收看。其实，甚至在律法颁布前，在罗马书五章，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。我们知道这人是亚当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没有律法之先，罪已经在世上。等一下。我能在这里停一下吗？圣灵要保罗在这里说的论点是什么？想给我们看什么？他试着让我们明白罪已在世界上，远在西乃山神颁布律法之前，懂吗？没有律法之先，意思就是直到律法到来，罪已在世界上。我们都知道，请看这个，但没有律法，罪也不算罪，所以有罪。但罪不算罪，在没有律法时，人的罪不算罪。想想看，停下来好好想一下，你以前想过吗？有吗？没有律法，罪也不算罪，罪存在，但没有律法，罪也不算罪。明白吗？再回到14节，我们将以此结束。然而从亚当到摩西，死就做了王，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，也在他的权下。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。从亚当到摩西，死就做了王。为什么是摩西？因为摩西是律法颁布时，圣经说律法是摩西颁布的，这象征了律法。在这里，死亡仍做王，你知道吗？当我查考这段时期，如果你查考创世纪的这段时间，从亚当到摩西，人们活了几百年。从亚当到摩西，人们活了几百年。毫无疑问，几个世纪过去，从900多岁600多岁，到400多岁，到200多岁，他们仍然长寿。但他们有罪和死亡，死亡存在，但几乎就像死亡被挡住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罪的意识，有罪，但没有罪的意识，因此死亡无法抓住他们。你明白我说的吗？好，回到这之前的经文说，没有律法之先，罪已经在世上，但没有律法，罪也不算罪。我对主说，主啊，那些死去的人又如何呢？ Amen， 他们受到惩罚。我们看到索多玛和俄摩拉，对吗？我们看到俄男同房时便移在地， Amen。 所有这一切，神对我说一件事，甚至诺亚的洪水也是在这时期，对吧？那么原因是什么？主要原因是所有这些罪似乎是被算上。你怎么能，我告诉主，你怎么能说不算为罪？因为所有这些例子是敌人试着阻止后裔，将来那应许的后裔。神应许亚当和夏娃在他们堕落后女人的后裔会伤撒旦的头。撒旦听见了头一个预言，是神所说的。撒旦知道从女人会生出后裔， Amen。 他不知道魔鬼不是全知的，赞美神。所以魔鬼不知道谁是这后裔，所以他杀了亚伯。记得该隐杀了他弟弟亚伯，亚当的儿子，对吗？持续不断，他想杀死后裔，包含索多玛和俄摩拉，试着阻止后裔的到来，应许的后裔。这适用于移在地的俄男，还有遍地的洪水。当圣经你知道谈到天使，其实是堕落的天使， OK， 他们来和地上的女人同居，生出一个种族，一半是人，一半是堕落的天使。圣经叫他们拿非利人。他们试着败坏什么？应许的后裔。魔鬼这样做 用堕落的天使试着阻止应许的后裔来到，但朋友们，现在我要向你宣布，后裔来了，他的名字就是耶稣，哈利路亚，在十字架上他碾碎魔鬼的头，哈利路亚，他压碎了头， Amen Amen， 我们都因此得益处， Amen。 所以他们有罪，但其他罪没有归于他们，只为这些罪，任何试着阻止后裔的罪都被摧毁了， Amen。所以这不是指我们今天提到的罪， Amen。 任何试着阻止后裔来到的罪，从亚当开始到摩西，对神来说非常严重。尽管如此，这是真的，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，因此没有意识，律法是一种对罪的意识，神颁布律法，这样人就会意识到罪，但问题是因为知罪带来了死亡。哦，虽然我很兴奋，但我得结束了，我们会再继续。好，再看一段经文我们就结束。来看希伯来书十章一节，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，不是本物的真相，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。若不然，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？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，就不再觉得有罪了。我想问你，觉得有罪有什么不对？我的意思是，在今天的基督教，这是被鼓励的。我们说教会不知道他犯了罪，因此我们应该传讲，告诉人关于他们的罪，写明他们的罪。事实上，我们应该告诉人他们怎么了，他们的罪，我们应该看着罪罪罪罪。好，这与真福音正好相反。圣经说礼拜的人一次一次，在希腊文是 hapax， 代表一次且永远的洁净，因着耶稣宝血，一次且永远的洁净，就不再觉得有罪了。但看发生了什么，下一节，但这些祭物他们年复一年献上的，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，这是指赎罪日。每年他们献上，在赎罪日献上赎罪祭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是提醒他们有罪。好，提醒一词是耶稣所用同一个字，在马可楼时他说，你们如此行为要纪念我，这里是同一个希腊字，如此行为要纪念我。我们要纪念耶稣，我们要纪念他是我们的公义，他是我们的智慧，他是我们的生命，他是我们的圣洁，他是我们的救赎，他是我的生命，我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。 Amen， 我们要纪念他。但想起罪与耶稣基督的福音正好相反。我的时间结束了，继续收看，继续聆听神的话。我想为你们当中身体有状况的人祷告。你被诊断出某种疾病，不管是什么，或者你只是担心你的身体，因为有些症状已经出现，让我们祷告并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已将病症终结了。阿们。奉耶稣的名赞美主。天父，我为所有收听收看的人感谢。天父，我感谢你主啊，重生的天父，你的话语说医治是孩子们的食物，是他们的福分，由耶稣的血所偿付。现在奉耶稣的名，我对他们的身体宣告生命健康和医治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我命令他们的身体与神所说的一致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疾病的灵释放他们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离开。恶者疾病的灵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释放他们的身体，离开他们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感谢你主，立即领受你的医治，奉主耶稣的名得医治。这个名字，这美妙的名，这名字代表医治， Amen。 这个名字就是救赎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从你的头顶到你的脚底完全医治，哈利路亚。奉主耶稣的名，奉主耶稣的名，我斥责每个忧郁症， 奉主耶稣的名离开 ，Amen。让神的平安、小龙的平安，借着基督耶稣充满你的心和灵，奉耶稣的名，谢谢你，天父。天父，我祷告，我宣告你的小龙平安，也充满每一个关系，夫妻之间，奉主耶稣的名，亲子之间，奉主耶稣的名。感谢你，天父，感谢你，天父，让神新年的号角从每个家庭吹响，主，自由、释放，哦，主。在基督耶稣里的 Amen， 朋友们要坚立，基督释放我们得自由了，不要再被束缚的恶所捆绑，是潜移默化的。我们想继续传讲，我没有，我很小心，不要继续讲。你可以看出神给我话语，我很想讲，赞美神。如果你现在正在收看，你从未让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和主，现在和我一起祷告。圣经说单单相信，单靠恩典 ，Amen。唯有基督能拯救，不是我们，不是我们的工作，不是试着做得更好，这些都无法拯救 ，Amen。在主面前做这个简单的祷告，说：“亲爱的天父，我宣告，耶稣基督是我的主和救主，我感谢你，基督为我的罪死，又从死里复活，使我能称义。”哦，天父，我相信你爱我，你对我的生命有美好的计划，所以我完全顺服你，天父。耶稣基督是我的主，奉耶稣的名 ，Amen，Amen，Amen，Amen。2000年前，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。其实我甚至不该说2000年前，就好像他刚刚才死，就神而言，十字架在时间之外。基督为你做的，朋友，现在都是你的 ，Amen。现在我想让你明白，作为一个人的地位，在神的眼中已经改变。你现在是他的孩子，不要把神看成耶稣是我的救世主，耶稣是良善和慈爱的。但神是严厉的，并不是，是神差派他儿子来，神是爱我们的，是父亲跑去拥抱小儿子，即使他身上都是猪圈的臭味，但父亲去了。耶稣分享了这个比喻，让你知道父如此爱你 ，Amen。对其他人来说，记住神的这个孩子，神称你为亲爱的孩子，在以弗所书，我亲爱的孩子们，这是个非常亲密的称呼 ，Amen。要这样看神，不要再把神当作法官 ，Amen。